昨天在中午的时候，与我同桌的一位弟兄，他问我说，明天早晨你是不是他是讲什么病。当时我告诉他说，我还不知道你要不要我讲奉献，他说要。当我等候在主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说奉献这一件事，这一个负担在我里面还没有卸掉，所以我今天早晨还是要在这里讲奉献。请我们再看这原来的两处的圣经，使徒行传第22章第10节，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些事告诉你。罗马12章11节，所以弟兄们，我也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做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公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我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我说知识就当专业知识，我说教导的就当专业教导，我说劝化的就当专业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心情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不知足。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在过去在这里提说，如果我们要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在这个问之前，我们必须有第一个问，那个问就是说主啊，你是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是谁，我们根本就谈不上问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因为当我们在那里问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承认他为我们的主了，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了他了。如果我们还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他的话，根本我们不会问，也不能问，也不能得着这个问题的答应。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在主面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重，因为所有的关键，这一次我们在这里看这个问题，所有的关键都在这个奉献的上面。如果我们在奉献的上面过不去的话，这个问你不能问，这个答你得不着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原谅我在这里一再一而再再而三，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事，我们还得要在这里看什么叫做奉献，我们应当怎样把我们自己奉献给我们的主。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关于奉献这个道理，在新约的里面有两处很明显的话语，一处就是罗马第6章，我们既然从罪里头得了释放，我们就做了义的奴仆。 主把我们从罪里头拯救出来，自然而然的按着救赎的礼来说，我们就成了义的奴仆。这是罗马第六章所告诉我们的。还有一处的圣经是罗马第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是神的慈悲感动我们，因着神的慈悲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受了洗礼，我们就自动地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新约的圣经里头，仿佛奉献就是这两处的圣经是最明显的。在旧约的里面也将奉献，不过在旧约里面将奉献的时候，它是用图画来给我们看见，所以最清楚的在旧约里头讲奉献的也是两处的圣经，一处乃是在出埃及记第29章，还有一处就是利未记第8章。这两处的圣经所讲的是一件事，但是据说这一件的事就是祭司在那里分得为圣，承袭圣责。这一个就是旧约里头往分献给我们看见的图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非常的奇妙，我们小的时候在那里念书，我们初初在那里识字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本的教科书，这一本的教科书啊，可以说是两部分，有的时候一面是一个图画，另外一面是一个字，有的时候上面是个图画，底下是一个字。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在那里学字的时候是看图认字。比方说在这里有一个字是牛，我怎么知道这个字是牛呢？怎样叫这个字与那一只动物能发生呢很明显的关系，叫我不认错呢？我记得我们在华盛顿的地方啊，有一位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小女儿刚刚过了1岁，我们在那里啊常常笑他，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你把一个图画给他看，他看见有4个脚，他就是说这是狗。所以有的时候他甚至于把一个弟兄啊也叫他狗，因为什么呢？看他也有4只的。这一个实在是看不清楚的。不过呢，我们知道当我们在那里学字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是看图啊来识字的。一面是一个图画，有一只牛的图画摆在那里，那么我们就叫到这个孩子说，你看这一个就是牛。那么从今以后他就知道了，他到了以后连不看那个图画他也知道什么是牛，他在他的印象里头就有了一个牛的印象。你知道圣经里头神在那里教导我们也是这样，神在旧约的里面先替我们画一个图画，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他就借着圣灵来点给我们看说，这一个在旧约里的那一个图画就是在新约里头那一个字。所以在新约里头那一个奉献，在旧约的里面就是祭司承袭圣责的那一个图画。当然在犹太人的中间，当神在那里开始拯救他们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知道他们在埃及在那里做奴隶，神就借着约瑟的羊羔的宝血把他们预约了，同时把他们拯救出来带到西南的山下。当以色列的百姓到了西南山下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我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 如同像老鹰一样，把小鹰啊放在它的翅膀的上面，带着它们飞到我这个地方了。如果他们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他们遵行我的谣，我就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叫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什么叫做祭司呢？祭司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有一个人，这一个人他一生活着，这一个人他一生的工作就是为着来侍奉神的，这一个叫做祭司。所以神在那里对摩西说，这一个以色列的百姓，所有以色列的百姓，我要叫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换句话说，如果在这里有一个人是以色列人的话，如果在这里有一个人是蒙主宝血救赎的话，这一个人他就是一个祭司，他要做一个祭司的工作。这一个是神当初的心愿。但是可惜我们知道，当摩西在山上领受十条诫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地下拜了金牛犊，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自动地放弃了这个祭司的护照，他们不配在神的面前做祭司来侍奉神。为说这个缘故，神就在那里做一个临时救济的办法，他就在以色列人中把利未的支派分别出来，在利未的支派中他把亚伦这一家分别出来，在千万以色列人的中间，只有亚伦和他的家被神呼召来做祭司。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只有亚伦和他的家有资格来做祭司来侍奉神。换一句话说，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自动的自暴自弃的放弃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召和托付，他们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结果就剩下一家，小小的一家来做祭司的工作。但是感谢赞美主，在旧约的时候，虽然只有亚伦和他的家是蒙召被拣选来做祭司的，但是今天在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底下，他把我们救到当初去了。他不是把我们救到堕落，刚刚从堕落里头静静地把他们我们救出来，不是的，神的救赎都是把我们救到神当初的旨意里面去。所以在新约的里面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是基督的家，我们也是一个家，不过这个家是一个大的家庭。我们所有蒙主拯救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军中的祭司。彼得当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在第二章第五节里头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因为他是活石，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成了一块一块活的石头了。我们这一些的活石要同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同时做君尊圣洁的祭司。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他流出他的血来救赎了我们，不光是把我们的罪洗净了，并且他叫我们在神面前做君王做祭司。在新约救赎的恩典里面， 每一个蒙救赎的人都是祭司，在旧约的时候只有很少数的人是祭司，但是在新约的里面每一个蒙主救赎的人是一个祭司。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很多，但是祭司能侍奉神的很少。在新约的里面，神的子民有多少，神的祭司也有多少。所以我盼望这件事弟兄姊妹要在主的面前看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今天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之后我们必须要奉献呢？原因是在这里，因为如果你不奉献的话，你这个祭司的责任就没有办法去执行。不错，呼召已经有了，呼召已经在哪里了，但是你如果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的话，你这个呼召在你的身上就行不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缘故，你要看见奉献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在这里的问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呢？实在说来非常的清楚，你应当做什么？你应当做祭司，因为神呼召你就是来做祭司的。当然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能领会的，我在这里所说的祭司并不是旧约里面那种的祭司，我在这里所说的祭司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蒙救赎的人都是被神分别出来做一个侍奉神的人，这个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蒙主救赎的人，我们都是被主分别出来来为神活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蒙主救赎的人可以为着自己活着的。不是说有一些的人他们分别出来来侍奉神，我们呢？我们虽然蒙了救赎，我们没有分别出来，我们还可以侍奉自己的。圣经里头没有这个道理，圣经里头也没有这个道理说在基督徒的中间有一小数部分的人他要起来为神而活，其他的人都可以为自己活的，只要到了礼拜天你去做做礼拜捐一点钱就够了。圣经里头没有这个真理。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去。你要看见说我们每一个被主的宝血所买赎的人，我们都是尊重的祭司，神在哪里呼召我们来服侍他，我们怎么能开始来服侍他呢？不错，一个人如果生在亚伦的家里头，这个人就是有祭司的地位，但是在他没有进圣殿没有进会幕侍奉神之前，他必须要经过一个承继圣者的礼。经过他经过这个承继圣者的礼，他就能在圣殿里面在会幕的里面开始尽他祭司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在原则的上面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被主拯救的人，按照我们的身份来讲，我们生在基督的家里头，所以我们都有这个祭司的身份。但是你能不能执行祭司的责任，这个关键就是看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奉献。是不是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信主的人那么多，但是真正为主活着的人有几个？信主的人那么多，但是真正在那里 四分身的人有几个？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四分，不光只是说为神做某一件事说的。我们在这里所看见说一个祭司啊，虽然他有的时候不在圣殿里头四分，但是这个祭司总是为神而活的，这个才是祭司。这是何等矛盾的事！今天在基督教的里面，人可以蒙恩得救，但是人可以为着自己而活；人可以被主的宝血所买赎，但是人可以不起来是神圣。在圣经的真理里头，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在主里面前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些蒙主救赎的人，我们不能再为自己而活了。我们这些被主救赎的人，我们除了四分身之外，我们没有别的作业。许多的作业都是副业，不是正业。我们的正业乃是四分我们的神。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一个四分神的人，是一个圣洁的祭司，一个祭司的体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当一个祭司要到圣殿里头开始侍奉的时候，他是要经过一个承接圣洁的礼。我们知道在中文里头，我们把它翻为承接圣责。因为什么呢？他在那里要接受一个圣责了，他的圣责就是在圣殿里面，他要来那里服侍神了。但是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你如果查原文的话，你要知道这一个承接圣责在英文的里面就是 consecration， 在英文的里面就是奉献。所以祭司在那里经过这个承接圣责的礼，实在说来就是在那里做奉献的事。他把他自己这样奉献给神的时候，他才能开始在圣殿的里面来尽他的责任。我盼望这个图画是清楚的。一个祭司在那里要经过这个承接圣责之礼，不简单，不简单。他既要到会幕的面前用水把他全身都洗干净，然后他要穿上那个祭司的礼服，然后他要带着一只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除有的饼，木有的那个爆饼，一筐子一篮子那个五角饼，然后带到会幕的面前，需要把他们的手放在这个牛犊的头上，这个牛犊就沾了，流出他的血来，替他们赎罪，这一个就是罪祭。然后那一只公绵羊要把它摘了献上，当作燔祭。然后第二只公绵羊把它拿来，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把手放在羊的头上，然后把它摘了。摘了之后做什么呢？这一个是承接圣责的公绵羊，所以就把这个血把它拿一点来，涂在亚伦和他的儿子牛耳垂上、牛首的大拇指上、牛角的大脚趾上，涂了血，然后呢用一点膏油混了血，就弹在亚伦和他的儿子和他们的衣服的上面。做了这个之后，然后就把这个公绵羊里面所有的脂油拿出来，把这个公绵羊的油尖把它拿下来，放在亚伦和他儿子的手里头，从这筐子里头把无酵饼拿一块出来，涂油的饼拿一块出来， 混着油的饼拿一块出来，就放在他们的手里头，他们就拿着这些东西在神面前把它摇一摇，摇了之后就放在祭坛上，就把它焚烧。这一个叫做承继圣者之礼。当然今天神不要我们在形式上，在物质上这样去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旧约里头去了。所以旧约的图画就是要我们认一个字，而这个字是给我们看见里头的灵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没有献上这个承继圣者之礼的那个公绵羊之前，他必须先要献其他的东西呢？为什么需要洗身，要穿上祭司的礼服呢？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昨天有一个弟兄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总是觉得我自己不配把我自己奉献给主。”我不知道今年在座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很配？哦，恐怕我们到主面前说：“主啊，你看我这个人是一个 PhD。”现在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来为你做工，我觉得我自己很配，你如果能接受我的话，你有很大的面子。我不知道今天你到神面前去奉献，是不是从着这样的心意去奉献了啊？我告诉你，你就是有三个 PhD 的话，神说我用不着 PhD 了。就我们自己来说，没有人配。今天英国的女王，你如果要做她陪伴的人，去服侍英国的女王，是不是随便哪一个女子都可以自告奋勇地说我要来做你的亲妹妹？在贵族的中间找出几个来，而这几个能被女王来用作她陪伴侍奉她的人，这个是无上的光荣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起来侍奉我们的神，不是为我们自己配，我们永永远远不配。为了做这个缘故，你要看见说需要用水来洗身，然后穿上那个祭司的衣服。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的里面，因着他为我们开了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里头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又有一位大祭司在圣灵面前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应当存着一个诚实的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直到我们的罪被宝血洁净了，我们的身体被水洗清了。弟兄姊妹，今天所以我们能奉献的原因，因为我们是被救赎被洁净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被主的宝血所洁净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受洗归入主的人，你这个人就是要奉献也不能奉献，就是你奉献神也不接受。你必须要被主的宝血洁净了，要穿上礼服，我们的礼服就是基督，我们要穿上基督。在我们穿上基督了之后，我们才能到神的面前被神悦纳。所以你要看见说，要献上那个是罪祭的公牛犊，所有的罪都是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替我们洁净了。要献上那个燔祭的公绵羊，也是预表基督，基督耶稣替着 深山的灵，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蒙了神的悦纳。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也蒙了悦纳。所以我们要看见说，一个人要奉献的话，要经过很多的手术。当然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不是说一二三四那些的手术了，我们看见基督为我们已经成功了一切了。所以今天一个人能奉献，乃是因着基督的缘故。罗马书到了十二章的时候，他在谈到神的爱，谈到神的慈悲，谈到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弟兄们，所以就是圣上文的给我们看见说，从罗马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头，神向我们大发慈悲，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神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里洗净我们的罪，在基督耶稣的十字架里面把我们的旧人除去了，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蒙了极丰富的恩典，他拣选了我们，神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才能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身体不是平常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已经蒙救赎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说，不是我们可以奉献，我们所有能奉献的原因都是根据我们的主业。怎样奉献？公羊把它杀了，把血就抹在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脚之上，什么意思？把血抹在耳朵、手和脚上，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耳朵、手、脚就是代表你整个的人。一个人要起来做侍奉的人，最紧要的是耳朵，不是脚，也不是手。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要侍奉神的话，脚最要紧啊，我今天要起来侍奉神了，所以这样我就拼命的跑啊。那你跑到哪里去呢？你跑去的地方是不是主要你去的呢？你什么也没有搞清楚，今天就跑掉了。有的人在那里说要侍奉神最要紧是手，所以你的手啊就是交忙手乱了，你在那里一直做，做了半天你回来，主人说你在那里做什么？我没有叫你做这些事情。一个做侍奉的人最要紧的那是耳朵，听命生育献祭。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做一个听命的人，我们根本在神的面前不能侍奉。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个血要先涂在他的右耳垂上，换句话说，教他与基督的圣灵联合。我们的主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顺服听命，以至于死，竟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来了是要遵循你的旨意，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我这个身体就是要来遵循你的旨意。耳朵，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涂在我们的耳朵上，要洁净我们的耳朵，要开通我们的耳朵，将我们的耳朵有主耶稣的耳朵，与主耶稣联合，在主的生命的里面学习做一个听话的人。然后是手，然后是脚，我们听见了主的命令，我们去做，我们去行。不但把血涂在那里，把膏油弹在身上，膏油在圣经里头总是代表圣灵。我们今天能起来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来起来不是神，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如果不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我们不能施肥。 然后就把这只公绵羊它的自由和人间和篮子里头那一些的不叫贼拿一点出来放在手里摇一摇。你知道这个放在手里头摇一摇这一个意思就是奉献的意思，因为成绩圣哲 consecration 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就是 feel the hand，把你的手拿过来，这一个就是 consecration。 你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奉献呢是把你的手倒空了，对，你如果要奉献的话你心要把你自己完全交出去，空了，两手空空了，对。许多人说那这样的话还有什么留下是我的呢，所以很多的人他就不大愿意奉献，也不大敢奉献，他说的都奉献出去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所以把两个手把它倒空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的手要预备来充满基督。自由人间这是大卫在对耶稣的神性，代表着耶稣的大能，五教本是代表着耶稣的人性，代表他的纯洁，今天在我们的手里满了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的手里没别的东西在那里霸占我们，我们的手里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把它摇在神的面前，把它献给神。弟兄姊妹，这一个叫做奉献。奉献不是减少，奉献是充满，减少的是能力，充满的是基督。如果今天我们能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的话，你要看见主要把他自己充满我们的两手，叫我们里面满了基督，然后我们就用这位基督来侍奉神，这一个是奉献的侍奉。否则的话，你怎么能在圣殿里头做一个侍奉的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他十二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在主的时候十二岁乃是一个犹太人成为法律之子的时候，你知道今天在犹太人的中间，到了一个男孩子到了十三岁的时候，他们要经过一个礼节叫拔木吧，经过这个礼节很神圣的礼节，这一个孩子就成了法律之子 Son of the law。 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十二岁，所以当初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成了律法之子。因着这个缘故他留在圣殿里头，他发问，他问答。你知道一个犹太的孩子如果成了法律之子的话，他就成了会堂里头一个会员了，他既有资格发问，他也有资格答问题。所以主耶稣到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在圣殿里头发问了，他也在圣殿里头在那里回答许多的问题。当他肉身的父母来找他的时候，问他说为什么你这样做，就这么说，他说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岂不应当对我父亲的事情所占有吗？我这个人是个奉献的人，我这个人是以我父的事为念。他说了这个话，他还是规规矩矩的跟着他的父母回到拿撒勒去，在那里服侍他的父母一直到三十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原则，什么叫做奉献？奉献就是基督徒的恩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 从今以后我们是 occupy 为快。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被什么东西所占有？今天是不是基督占有了你？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是不是基督占有了你？你可以做任何的作业，照着神所安排的，但是是不是以侍奉神为念？这一个是重要的东西。对不起，我的时间又到了，我刚刚开始，所以你原谅我，我稍微再讲一点，然后继续。有的人因为说过这样的话太难了，哎呀，我今天这个人啊，怎么说我这个人要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主，从今以后就是让基督占有了我了啊，就是在这里以父的事为念了，那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呢，那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因为你的心思还没有更新而变化。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当我们信主耶稣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我们生命来说，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基督的生命。感谢赞美主，这个就是永生。但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头脑还是那个老头脑，那个老脑筋，老观念，老看法，老主张，老意志。因着这个缘故，你就发现你说你的头和你的心不一致，你就发现说你的心思和你自己里面的生命不合辙。就是在你里面生命来说，你知道你应当忠心，你知道你应当为神来活，你知道你应当来侍奉谁，但是你的心思在哪里不单纯？怎么不单纯呢？你的心思在哪里说，你看看这个世界里头那么多的好东西啊，这个世界里面那样多的荣华富贵，这个世界里面许许多多可以吸引人的东西，难道你就是这样把它弃掉吗？哎呀，你看看神的旨意哦，神的旨意可怕得很哦。如果你真是把你自己这样奉献给主，你不知道主要把你送到什么地方去哦。如果主把你送到命不去怎么办呢？哎呀，我告诉你，虽然在你的心里头你愿意，生命在里头告诉你说你应当奉献，但是你的心思还没有更新而变化。不错，当你悔改的时候，你的心思转过一次，因为悔改的意思就是心思的转变 the change of mind。当你悔改的时候，你的心思转了一下，本来你是爱罪恶的，现在你转过来，你爱莫神了，这个就叫做悔改。所以你能信靠主耶稣，不错。但是虽然在你悔改的时候，你的心思动了一下，但是就着你的心思的本质来说，还不够更新。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要起来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我假定说这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发的问题。如果你要做一个侍奉神的人，你的心思一定要更新而变化。我常常与少年的弟兄姊妹接触，当我在那里与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常常发生一个难处，那个难处就是世界。世界是少年人一个最大的仇敌。 我们常常告诉少年弟兄姊妹说，你们是属于主的人，你们不能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的话，爱主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你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世界像一个模型一样，世界有它的模型，世界有它的样式，世界有它的系统，世界要把我们这些人挤在它的里面去，符合它的样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我们对少年人这样说的时候，少年人就说，对呀，我们不应当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不应当效法这个世界。但是在我的看法，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坏，这个世界还有许多可以吸引的地方，这个世界还有许多可有作有为的地方。你们这些年纪已经大的人了，你们都尝过这个世界的苦味了，当然在你们来说很容易，不要爱世界，因为你们爱过了。但是我们这个世界来看，有没有看清楚呢？怎么你们就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呢？怎么你们就叫我们这个入伍的人呢？你们这些人是已经入伍了，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是前进分子，我们怎么可以不效法这个世界？你看见矛盾在他的心思里头，一个人想什么，一个人的心思注意什么，一个人一天到晚转什么念头，这个人的方向就定了。所以罗马第八章说，你们思念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你们思念肉体就是死亡。你怎么样思念，你就成了怎么样的人。如果你要起来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你的心思没有转变的话，这个是难乎其难的事情。好些年前，我在阿伯克给这个弟兄的家里头，这个弟兄他有个小的男孩子，非常好玩，我很喜欢他。有一天我们大家在他的客厅里头，我们在那里谈话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啊就在房子里头跑来跑去啊。但是呢，我在哪里注意了，我看见这个小孩子在房子里跑啊，不是没有目的的，他在那里绕圈子，但这圈子越绕越小，越绕越小，越绕越小。我在那里看是他绕到什么地方去呢？原来在这个屋子的中间有一个 coffee table， 上面有一个 bowl of candy，所以他在那里好像没有目的的东望西望，他就在那里转转转转转，一直转到那里，哪一颗糖吃了就转出去了。哎呀，他在那里转了一次，转了两次，等到他再转过来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对他看了，他知道了。你知道小孩子也会 self-conscious 了，他知道了。所以但是他还是那么转进去转进去，等到转到那就是别他拿手来拿糖的时候，他就自言自语了，但是我们都听见了。他说，我知道我不应当，但是我就是 love it。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人对你说不要爱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你爱世界，爱主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你知道吗？ I know it, but I love it. 这是难处。如果在你的心思里面你还是爱他的话，要你放弃那是非常艰难的事。为着这个缘故，许多基督教家庭里头出来的子女，尤其在严格基督教家庭里头出来的子女，当他在家里的时候，他的父母严格地管教他，这样不可那样不可，这是世界那是世界，他没有办法。但是等到有一天他自由出来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爱世界，对基督教家庭里头出来的儿女更爱世界的，没有一个人爱世界比传道家里就出来的儿女爱世界更深的。我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 我不是说都是在讲感谢主，但是这是一个反应。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思没有更深而变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与青年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谈话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神的旨意真难啊。什么是神的旨意？我知道我是一个信主的人，我应当遵循神的旨意，但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问他，你说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说，凡是与我相对的，凡是叫我受苦的，凡是不好的，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如果他的心思没有更新的变化的话，实在对。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教他来遵循神的旨意呢？他根本不要神的旨意，他怕神的旨意，最好不知道。如果知道就麻烦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说，这个心思啊，如果不更新的变化的话，你没有办法做一个侍奉的人，你没有办法问这个问题，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你不能问，太危险，虚假不真。神要我们在他面前做一个真的人，但是我的心思怎样为更深而变化？这个就是从奉献里头出来。所以罗马书上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和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心思更新而变化是从奉献里头出来的。如果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话，很稀奇，你自己不要去变它，你变不动。当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圣灵就把你的心思更新而变化了。你一奉献，你的看法就改变；你一奉献，你的眼光就改变；你一奉献，你对于事情的估价就改变。是不是这样？一点不勉强。那等到你对于世界的看法改变了，叫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在哪里说谁要效法他？他不够我来效法。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说神啊，你的旨意是可喜悦，我爱慕你的旨意，我要遵循你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是基督教。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叫我们不但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并且要改换我们的心智，叫我们能起来做一个十分神的人。为着这个缘故，你要看见那个关键在奉献的上面。有的时候你虽然是奉献的人，但是你碰到一条很重大的事，你过不去，你怎么挣扎都过不去。但是当你在挣扎的时候，主的爱感动你的心，你到主里面去说，主啊，你这样的爱我，我愿意再次把自己无条件的保留奉献给你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很稀奇，你过不去，你挣扎，忽然变成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变成一个可喜。这是许多的基督徒可以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还是在主的面前迫切地仰望主，愿意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要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分离。